无神论与信仰讲座，保罗老师主讲，欢迎您收听。
各位朋友，各位主内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好，这是保罗，很高兴我们今天又有时间一同来思想这个无神论和真理这方面的话题。那在前面呢，我们从理论上，从哲学的角度，从社会的角度来探讨了无神论它的错谬之处。那今天呢，我想换一个角度来切入这个话题。今天这个角度呢，是想从我自身的经历来和大家讨论一下无神论的荒谬和它的危害，以及我是怎样的走出这个无神论的陷阱。我也是出生在中国，用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一句话来说，就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从我一进学校就受的是无神论的教育，从小学、初中到高中，老师一直在告诉我们，这个无神论才是真理，唯物主义才是真理。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学了很多的词，什么辩证唯物主义啊，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也学了很多什么鬼啊神啊，都是封建迷信啊等等的话语。因此呢，在我心里边就深深地种下了这样一个无神论的概念，因此在我的心里边就深深地相信，哦，唯物主义才是真理，无神论才是真理，一切的信仰，一切对神啊鬼啊的信仰都是迷信，都是荒诞不经的东西。所以我对这个信仰呢就再也没有任何的兴趣。虽然我自己的家里边，我的父母都是基督徒，而且我的母亲呢也非常热心地向我传讲圣经的真理，传讲福音，但是我从来都是不屑一顾。每一次母亲来给我分享圣经的道理，我总是用学校里边老师所教的来给他辩论，来嘲笑他的信仰。我甚至记得说有一次我是如此的粗暴，以至于把我的母亲给气哭了。母亲曾经多少次打开圣经，指着一些经文告诉我说，你来读一读，你来读一读，但是我从来都是不屑一顾。我觉得我根本就没有必要来读圣经，我觉得圣经完全就是一本老黄历，是一个应该扔到历史的垃圾堆里边的一本毫无用处的书。所以对于圣经也好，对于上帝也好，对于耶稣基督也好，我从来都是不屑一顾。但是当我18岁高中毕业以后呢，我没有考上大学，就开始到社会上工作。开始了自己的社会工作以后呢，我在自己的心里边就暗暗地告诉我自己，我说，保罗，现在你的人生已经开始了，你要想一个问题，你人生的意义是什么？那我就来思想这个问题。按照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理论，精神是依附于物质，精神是产生于物质，如果物质不存在了，精神也就同时不存在了。所以说没有什么灵魂，也没有超越物质之外的神和鬼，也更没有什么天堂和永生。也就是说，如果人死了，你的身体死亡了，你的精神活动就停止了，就没有了，同时你作为一个人也就再也不存在了。这个时候我这个生命里边产生一个很大的困惑，如果人生走到尽头是死亡，死亡之后一无所有，那我走这个过程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人生到最后，不管你这一辈子怎么过，无论你这一生是富是贫，无论你这一生是顺利是艰难，也无论你这一生是有名望还是默默无闻，最后的结局都是一样，都是死亡，死了就什么也没有了。不单是我死，而且我自己辛辛苦苦养育大的后代到最后也是死，那就是地球上的人类一代的来一代的死，一代的来一代死，就是这样毫无意义的在循环。在我年轻的时候就看到了这样一个可怕的结局，顿时使得我对生命产生了极大的怀疑。我就不住地问自己，如果人生辛辛苦苦地活了一辈子，这中间要经历许多的艰难拼搏和痛苦，但到最后就是一死，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那我何苦要经历这样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呢？ 这样一个过程还有什么意义呢？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所获取的、所抓取的这一切，又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无论我拿到再高的学位，这个学位不能延长我的生命；无论我挣再多的钱，这个钱不能延长我的生命；无论我当再大的官，这个官也不能够延长我的生命。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可以改变死亡的结局。那这任何的东西在本质上不都一样是毫无意义的吗？所以当我想到这一切的时候，我的内心里边十分的痛苦。我觉得说，既然人生的结局注定是死亡，那我就不如早死为好，我就没有必要在这世上经历了漫长的阶段之后再死。趁着我现在还年轻，我早一点死也就一了百了了，再也没有那许多的烦恼了。所以沿着这样一种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角度去探寻我人生的意义，我最后得到的答案是一个绝望的答案，是一个没有希望、没有意义、没有目的、也没有价值的答案。所以说，因此我的内心一想到生命的尽头是一个黑暗的尽头，是一个没有任何光明、没有任何希望的尽头，我的心里边就非常的绝望、非常的悲观。后来我信主以后再来看圣经，我看到了传道书，我就惊奇的发现，原来我自己所探寻的答案在圣经里边传道者也早就想过了。在旧约圣经传道书的第一章，传道者有这样一段话，他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啊，我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从内心里边有深深的共鸣。的确是，如果我不认识神，如果我们只是从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考量，那么历世历代的人生就是这样的虚空，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而人在这个世上却没有留下任何的东西。所以无神论的理论和唯物主义的理论带给人生的答案是消极的、是绝望的、是黑暗的。因此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之下，我对人生产生了一种深深的虚空的感觉。我觉得人在世一切的努力都是虚空的虚空，没有任何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因为我们所拥有的只能给我们带来暂时的快乐和享受，却不能够给我们带来永恒的价值和意义。所有这一切只是在我们的生活上能够带来一点改变，对我们的生命却没有任何的帮助。有的时候晚上我会一个人出去散步，在我们的城市的边缘有一些农田，农田里边呢仍然遗留了一些坟墓，一个一个的坟头呢在农田里边堆起来。有的时候我会不由自主地散步到那个坟头上去，夜里一个人坐在那个坟地里，坐在那里的时候心里边反而有一种别处得不到的平静。我觉得这才是我生命的归宿，才是我应该去的地方。在那个时候我的内心里面有一种求死的愿望，我觉得如果我走在路上突然有一辆车从后边来把我一下给撞死，让我在没有知觉和痛苦的状态下就离开这个世界，那该多好。所以说我是深深地接受了无神论和唯物主义为真理。受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影响，我不相信上帝，我不相信有灵魂的存在，我不相信永生，我也不相信有天堂。因此很自然的，我生命的尽头就自有死亡，死亡之后就一无所有。所以大家看到说，这种错误的理论对我的心灵和人生带来何等负面和消极的影响。今天当我和年轻的朋友们在聊天、在谈话的时候，发现不是我一个人有这样的情形，很多受无神论教育的年轻人想到自己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时候，都是一种茫然、一种困惑和一种绝望的感受。因为无神论和唯物主义这种错误的理论、骗人的谎言， 彻底地抹杀了人们对永恒的追寻和希望的期盼。那么我又是如何走出这种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陷阱？我又如何走出这个迷惘，而找寻到真理，而找寻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呢？在这里我不得不感谢上帝他奇妙的拣选和带领。因着受着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影响，当时我的内心里边充满的是虚空、迷茫、绝望和痛苦。那个时候我人生里面最大的盼望就是求死，早一点离开这个世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仍然不接受信仰，我仍然不相信上帝，也仍然不去看圣经。这种无神论的影响实在是太根深蒂固了，即使我深受其害，却从来没有想到要摆脱它，要识破它。我是被这种理论深深的辖制和蒙蔽。但是有一天我母亲问我一句话，她说，你想不想去考神学院？那是在80年代的中国，没有人知道什么叫神学院。我也是在读一些欧洲的小说的时候，从小说里边知道神学院的这个名字，但是我也不了解神学院是什么。但是当我母亲问我说，你想不想去读神学院的时候呢，我一口就答应说我想去。因为我想，也许换一个地方，我可以找到我内心里面的这个答案，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因为在我的观念当中，神学院是一个研究学问的地方，也许在那个地方我可以找到我自己这个问题的答案，所以我说我想去。那母亲呢就很高兴，赶快带着我报名啊，去参加考试啊。在80年代，愿意考神学院的人还真的是凤毛麟角，人数非常少，所以说呢，这样我也就得以滥竽充数地混到了神学院里来。在85年，我走进了神学院，那是当时中国唯一的一所神学院。进了神学院以后，我才知道原来神学院是培养基督教的传道人，也就是要培养牧师传道的地方。当时我的心里边呢非常的后悔，早知道是这样的地方呢，我根本就不来了。但是既来之则安之，来了就先听一听，看看这个地方讲的是什么，做的是什么。我是到了神学院才开始看圣经，才开始坐在教室里边打开圣经，从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看起。通常来说，神学院应该是录取那些已经是基督徒的，而且立志要奉献做传道人的。那我在其中算是一个少有的艺术，我是进了神学院的时候还不信上帝，连圣经都没读过的一个人。就这样很奇妙的，我在神学院开始了我信仰探索的历程。首先，我在信仰上的探索的第一步是从读圣经开始的。当我在家里的时候，我母亲多少次的劝我读圣经，我都嗤之以鼻，我都冷冷的拒绝了，我从来不看。因为受无神论的影响，受老师的教导，我总是认为圣经是一个毫无价值的，是胡言乱语的，没有任何意义的一本书。但是现在当我来到神学院里边，开始坐下来看这本圣经的时候，我突然惊奇地发现，原来圣经是一本博大精深的书，原来圣经是一本非常高尚、非常美好的一本书。圣经里边的文学是那样的优美，圣经里边的历史是那样的曲折、丰富、多彩，圣经里边的那些对社会、人生、人性的那种洞见和表述是那样的深刻，而圣经里边的伦理教训又是那样的崇高和超越。哇，当时我打开圣经的时候，我就仿佛是阿里巴巴走进了那个埋藏珍宝的山洞，整个在我面前展现的是一个五光十色的极其美丽的世界。圣经一点不是一个荒谬的东西，圣经一点也不是一个低级趣味的东西，圣经也一点不是一个愚昧落后的东西。相反，圣经即使从一个文学的角度、从道德的角度、从社会的角度来看，都是那样的美好。所以当时我呢就被圣经深深的吸引了，就好像走进了一个从来没有走进的一个美丽世界。所以说我那个时候每天就如饥似渴的来读圣经。当时天气炎热，教室里边呢又没有任何的 空调啊，风扇了、啊、什么都没有，坐在那里不一会儿呢，浑身就被汗出透了。但即使如此，我也不动位置，就在那里一连几个小时，一连几个小时的读圣经。所以说，圣经给我带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圣经也开始让我第一次来面对神的问题。我开始问自己了，如果圣经里面的这位神是这样的美好，我要不要相信他？所以说，从圣经上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老师以前教导我的也有可能是错的。我第一次在接触圣经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原来老师告诉我的关于圣经的那些话语并不是真的。所以这是我摆脱无神论的第一步，从读圣经开始。那圣经开始引导我来思考神的问题。第一，真的有神吗？第二，我要不要相信这位神呢？这是我当时心里边油然而生的两个问题。我第一次开始思想，我要不要有信仰？如果我要有信仰，在这么多宗教当中，我选择哪一种宗教呢？是选择我们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佛教呢？还是选择伊斯兰教呢？还是选择基督教呢？还是选择道教呢？我在自己的内心里边开始第一次思考信仰的问题，以及我需要哪一种信仰。就这样，在神学院里边，我开始了自己信仰的探索之旅。那这样一晃走来，也差不多快有20年的时间了。在这20年的时间当中，我起初一直是用一个怀疑的态度，用一个求证的态度来探讨到底有没有上帝，以及我是不是该信他。感谢上帝，在20年的过程当中，我有无数次的怀疑，无数次的质疑，无数次的挑战，仿佛我一直是在和这位永生的神在摔跤，在较力。但是直到今天，一路走来，我不得不心悦诚服地承认，上帝，你是信实、伟大、可靠的神。上帝不单是真实的存在，而且是我们生命的本源。当我认识神之后，我才真正晓得耶稣说的一句话的意义。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若不在我里边，你们就不能做什么。那这个比喻让我深深的领悟到，神这位独一存在的永恒的真神，这位独一的真神，他是我们一切生命的根源。宇宙万有一切的生命，包括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用他的智慧和能力所创造的。上帝创造了我们，祝福着我们，也拯救着我们。生命来自于上帝，也归于上帝。所以说，在信仰当中，我真正知道说，原来我的生命不是机械的，毫无意义的。我生命的尽头不再是死亡和虚空。在圣经里边，在神的救恩里边，我清楚地看到，原来我是上帝所造的，我是上帝所爱的，我是神的儿女。当我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我的灵魂将永远的与神同在。从此以后，信仰完全消除了无神论所带来的那种虚空和悲观，人生再也不是孤单和无意义了。以往我总是认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孤单的，虽然有父母，虽然有兄弟姐妹和朋友，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走进我的内心，也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陪伴我走人生的道路。那今天当我认识神了以后，我就晓得我再也不是孤单的，在我生命的每一天都有神与我同在。而且我走这个人生的道路，再也不是走向一个黑暗的、虚空的、没有希望的一个终点，乃是道路越走越光明。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路是越走越窄，越走越黑，越走内心里边越愁烦。但是当我真正认识神了之后，当我真正得到了永生之后，对于人生的未来，再也不是一个黑暗的终点，而是一个光明的终点。我知道在人生的尽头，再也不是死亡了，而是生命，是永恒，是神荣耀的国度。无神论和唯物主义这种虚假的谎言，切断了人对神的追寻， 切断了人和神本来应该有的这种生命的联系，使无数的生命陷入在绝望和黑暗当中。但是我们感谢上帝，他借着圣经的真理，借着耶稣基督的拯救，让我们这些迷失的浪子可以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圣经如同点亮的明灯，照亮了我的心，让我看到人生的全貌，让我看到在上帝所定的旨意当中，人生是何等的尊贵，是何等的荣耀，是何等的美好。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认识神，都能够认识神的真理，并且把这个真理传递出去。耶稣基督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个时代做光做盐，看一看我们周围的环境，看一看我们周围的社会，有多少的人在今天还仍然受着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欺骗，仍然在这种谎言的压迫之下，找不到人生的方向，找不到人生的意义。今天我们已经认识神，今天我们的心已经被神的真理所照亮，因此我们就有责任来把神的真理传递分享给我们周围那些还在黑暗当中的人们，帮助他们，引导他们来认识神的真理，归向神。耶稣基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若有人跟从我，就不在黑暗里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基督也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就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今天在中国13亿的人口当中，还有绝大多数的人仍然在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蒙蔽之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兴起来为神发光，传递真理。今天是我们整个系列的最后一讲，我们感谢神，让我们有机会借着这门课的学习来识破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荒谬之处，也来思想怎么样的来传扬福音，来见证神的救恩。我们谢谢大家和我们一同来学习这门课程，也愿神的恩典和祝福与每一个朋友和弟兄姊妹同在，愿神祝福你们直到永远。